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拜登政府提出的暂时恢复最新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的请求，裁决令中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最高法院在这项未署名的裁决令中说，预计下级法院将会对这项计划做出更全面的裁决。周三的命令并非最终裁决，对这项计划合法性问题的裁定可能最终还会回到最高法院。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7月中旬批准了7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请求，搁置了美国教育部新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中尚未得到下级法院阻止的部分。拜登政府这项新计划，简称 SAVE， 于去年8月正式推出，是一项以收入为导向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根据白宫的说法，新计划将把大学本科生贷款的月还款额从借款人可支配收入的10%降到5%，这将为典型借款人每年节省大约$1000。如果借款人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25%，这项计划将不会要求借款人还款。当地时间周四上午，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根据白宫发布的通告，沙利文强调，两国都有责任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或对抗，双方重申定期军事交流的重要性。沙利文还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以及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担忧。他还强调避免网络空间误判和升级的必要性，以及为达成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而不断做出的努力。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战区指挥官电话会议。近期，中共在台海、南海和东海屡次与美国盟友爆发冲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周四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菲律宾向南海前哨基地实施补给任务。在会晤张又侠之前，沙利文在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的会谈中重申了美国捍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并针对中共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担忧。俄罗斯外交部28号宣布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把92名美国公民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禁令是对拜登政府仇俄政策的回应，这些仇俄政策的目的是使莫斯科遭受战略失败。声明说，这个名单包括来自主要自由全球主义媒体的编辑部员工和记者，他们参与制造和传播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虚假言论，并参与和宣传华盛顿的混合战争。新的制裁名单包括14名《华尔街日报》现任或前任工作人员，还包括5名《纽约时报》记者、4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和几名英国报纸记者。此外，一些州检察官、美国国防工业公司的员工和大学教授也被禁止入境俄国。《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普京政权对新闻自由和真相的全面攻击一贯令人捧腹，这份荒谬的目标清单也不例外。周三，《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近期中共当局曾经几次试图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团队建立联系，但都以失败告终。8位熟悉情况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说，中方甚至派遣了前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试图进行联络，基本上这些外联活动都没有成功。崔天凯是在华盛顿拥有广泛人脉的中方官员之一。报道说，中方官员和访问学者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会面一直不顺利，现在和川普团队的外联也面临着类似的障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耶茨告诉《金融时报》，川普团队和中方官员会面几乎没有好处。这个研究所和多位前川普时期的官员保持联系。耶茨说，川普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会晤存在被误解的风险。他补充说，川普的竞选团队现在专注在11月份的大选上。日前，中国大陆揭露央企相关公司倒卖尸体案的易胜华律师在微博连续发文，说他的同事周三被山西警方传唤，原因或许跟他的案子有关，到周四仍然失联。易胜华8月8号在微博透露，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在2015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与多地殡仪馆合作，非法购买20到60岁非因病死亡的遗体，作为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的原材料。事件涉及的尸体数量高达几千具，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事件引发轰动，中共官方则压制相关报道。本周四凌晨，易胜华律师发文说，截止到当天凌晨1点半，被太原公安约谈的同事依然处于失联状态，手机关机。易胜华在贴文中写道，太原公安下一步应该就是找我了，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律师职业画上句号是最圆满的事，我真的无怨无悔，只是连累了无关的人，还是有点愧疚的。到周四上午9点，这些微博都已经被清除，微博截图被转发到海外 X 平台上，网友纷纷对易胜华律师表示支持，并痛斥中共统治的黑暗。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